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观察到这个世代有很多的流行的文化，流行的文化里面到底怎么样教导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呢？这个答案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首先要承认啊，我们是文化受到文化的影响，我们甚至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大致上来说都是有错误的、有扭曲的、有混乱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当我们了解自己的角色的时候，要转向圣经的教导，从圣经来认识神究竟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着重在男性的角色方面。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仍然可能带着很多很多受文化的影响来看待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描述的男性。诚实的说，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这种眼镜来看我们自己的角色，常常会被误导。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正确的，但是其实不是真正圣经的本意。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开始认识神究竟怎样定义男性的角色。没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来卸下我们曾经背的一些的文化的包袱。我们也求真理来帮助我们矫正我们曾经有的扭曲的不正确的一些的观念，除去我们的盲点，使我们能够重新的认识主你创造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也使我们经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于一灵。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上周所讲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6-27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没有的话，那么听我念啊。这里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圣经首先告诉我们的是，男女性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男性女性都有相同的同样的价值、尊严和重要性，没有一个性别是比另外一个性别更优越，也没有一个性别比另外一个性别更次的。这是上次牧师也提过平权论跟互补论的相同点。所以我再说一次，男性女性都是平等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男性女性有同样的价值、同样的尊严、同样的重要性，没有分别，没有一方比另外一方更优越，没有一方比另外一方面更次的。但是平权性与互补性的相同的地方就停在这里。圣经上虽然说男性女性在本质上是同等的，但是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他们的任务或者他们的角色是不同的。这是平权论跟互补论分歧的地方。从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不同，并不是因为犯罪堕落的缘故而来。那么这是平权论所认为的，就是虽然神造人平等，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所以有男女之别，特别在这个职位上或者是角色上有不同。但是呢，互补论不认为这一点，互补论是角色不同不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也没有因为救赎而让这个不同点的消失 这个消失。意思就是说，互补论是认为男女角色的不同是神一开始就创造就有的，并不因为人的堕落而产生，也不因为人的救赎而消失，它仍然存在。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和都可以看到神创造设计男性女性，也给他们有独特美丽而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要他们彼此互相的配搭，这是互补论。所以从这个性别上，我们了解神是性别是神所设计的，性别是神的礼物，也是神的赐予，它是良善的，也是被神所定义的。这个性别是本质身份的一部分。这个信念呢，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认为性别是受社会的影响，社会造成了你的性别。譬如说，一个小男孩出生以后没有多久，就被父母买很多很多的洋娃娃给他，十天到晚买洋娃娃给他，然后在头发上扎一个蝴蝶结，然后也许给他穿一个小裙子，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虽然在生理方面是男性，但是在心理方面，他可能是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女生。所以文化可以造成一个性别，而不但如此，他今天的这个教导也说，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性别，甚至可以因为环境的需要，自己这个信念的改变而可以改变你的性别。所以这种观点不但认为人可以决定他自己的性别，甚至宣称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男性女性的二元是奴役人、辖制人，让人不能够得到自由。所以这种自由的思潮所宣告的这种性别上的自由就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在美国很多的学校里面、校园里面，上次牧师也提到，有中性的有这个男性的洗手间，有女性的洗手间，甚至有中性的洗手间，或者根本不需要挂什么牌子，有洗手间你可以用不需要分别，因为大家对自己的性别的认同的不一样。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刚刚说到，性别是神所赐下的，是神所授予的，而不是自发的。神创造性别以后，看这些都是甚好，男的女的都是神所造的，共同享有神的形象，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是却不完全的相同。神造一些为男性，造一些为女性。如果真正全部都相同的话，神不需要多此一举，一个就够了。所以很明显，我们虽然在某一些方面，甚至是本质或价值方面是相等的，但是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不一样，功用也不一样。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不应当为那个我们这些有堕落犯罪的这个心理想要违背神的创造而感到惊讶这是很明显的，人就是这样子悖逆神。所以这种堕落的犯罪的世界里面，有些人会不满意他自己所有的性格性别，会感到困惑，为什么神造我这样为什么我跟旁边那个人不一样特别是异性会感到自己的性别也许不舒服，这些都是可能的。但虽然人是有这样自由的思想选择他所喜悦的，并不能够证明我们可以随便改变我们的性别。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到的是男性女性的平等性和差异性男女都有平等的地方，但是不尽相同，也有差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两个重点的时候，在一方面，如果我们忽视了价值或尊严上的平等，男性女性的关系就会出现好像游行的一样 有的社会认为男人一定要走在前面，女人甚至要跟在至少六尺后面，不能够跟他平行啊。那么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历史里面很明显的就是有很多的大男人主义啊，认为啊女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们小看女性，动不动就使唤他们，因为大男人主义，他们有太大的优越感，认为女性是脆弱的。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的时候，下午一点钟，然后看到一个男人指着一个蹲在地上的女人说这么一句话，我刚好经过他们旁边，这句话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他说什么呢？他指着那个女人说，像你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我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但是这句话却扎在我的心里面，说原来有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忽略了价值上平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的优越感。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忽视了性别中间的差异性的时候，男性女性就变成一种的争竞。在美国电视上也看到这种两性大战啊，谁也不让谁，双方都想爬到这个塔的最高点啊，来控制对方，来战胜对方。那圣经说，男性女性不是在游行，也不是在争竞，而是在跳舞。特别是如果你看过欧洲那种宫廷舞，男性女性一起来跳，随着音乐啊，非常美丽的一种的这个文化啊。讲到跳舞，这个我想起来，在1980年冬天是有冬季奥运会啊，在美国的纽约州。什么？
都没生出来，没
生。你没生出来，我告诉你啊，在美约纽约的这个Lake Placid 有一次冬季的奥运会。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到现在还在电影里面可以偶尔看到，这叫做冰上的奇迹啊，意思就是说有一群这个业余的大学的美国冰上曲棍球的球队，大学生组织成的，竟然可以战胜已经在奥运会连霸四年的四次奥运会都是做霸主的苏联，但是还是苏联啊，的这个曲棍球队，这个是美国的这些学生是业余的水准，苏联的是职业的水准，所以在经验上就差很多，但是他们可以竟然在那一次冬运会里面击败他们，所以称为冰上的奇迹。那么冰上的奇迹对我来说并不是曲棍球，而是另外一种。因为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男女混合的那个花式溜冰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两个人彼此要非常密切的配搭，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有自由的发挥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需要一起来要把彼此衬托出那个他的同伴的那种他的技巧啊，随着音乐就非常的紧密的在有的时候很浪漫的，有的时候很刺激的，有旋转的，让人晕眩的啊，来表演他们的这个技术。我看的时候就得到一个灵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1980年，但是他在哪里？他在3000公里外的地方工作，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所以我就受了那个灵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那时候没有 WeChat 啊，没有什么电脑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写一封信给他，我说人生如果真是这么美丽，那有多好啊！我们合作无间可以创造这样的人生，非常美好。你愿不愿意做我终身的那个 partner 啊，那个伴侣？一封求婚的信，但是我没有用求婚这两个字。结果呢，很明显，啊，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刚刚庆祝36周年的 纪念啊，五月底的时候，我不晓得这过去这36年是事实呢，这好像我们在一起跳冰上跳舞呢，还是仍然是一个梦幻或者是一个骗局，我不知道哈、啊。等一下，你问问，我没有勇气去问，你帮我问问他。不，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我，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描述男女能够配合的时候，好像一个跳舞的一样。那今天我所要讲的主题就是怎么样从圣经来定义一个合神心意的男性啊？什么是合神心意男性的圣经基础？有三点我们需要大家了解的。第一个就是神赐给男性的权柄或者责任。第二个是神让人怎么样，让男性怎么样在工作和看守这方面运用他的权柄或者他的责任。最后我们会讲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执行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权柄和责任。那经文是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2:15-24。15-24，不是25-24啊，那有一点印错了地方。15-24，这个是关注男性，我们从创造跟堕落的这个过程里面来了解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男性是什么是男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因为就算耶稣自己和保罗在讲到性别的时候都引用这些的圣经，所以表明他们相信旧约的圣经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仍然继续的跟我们的文化相关，而且仍然带有权柄。所以从旧约的圣经学习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神的心意，当初创造人的心意。然后后来我们讲到以后的课程里面会讲到新约的一些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旧约跟新约的一致性跟明确性啊。那么创世纪第2:15-24，也许我们可以用起印的方式啊，如果有的话，圣经打开，我先念第一节啊，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暂停在这里。这些话是神对谁说的？夏娃存在吗？
不存在。
还没有，还不存在。好，18。
耶和华是说，那人独居过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看他叫什么。
那人
请
那人就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21，耶和华使他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大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那么首先看是神赋予男性这个权柄和责任，这个是我们来圣经男性观的两个基本的要素是神赐给男性有权柄跟责任。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为什么是这样。第一，我们看见这个神是先把男人创造出来放在伊甸园里面，是吧？所以很明显，我们刚刚读到，在从21-22，男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夏娃是还没有受造的。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首生的，就是第一个生在家庭里面的，才是有长子的名分，而长子的名分意味着有附带的权柄。 我们从雅各跟以扫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件的事实。当有人不尊重自己的名分的时候，或者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嫉妒纷争。所以这个知道自己有长子名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有要看重他。那么当雅各以扫不重视这一点的时候，产生这样大的问题，那么在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身上，这个观念就完全的被实现出来。在哥罗西书1:15那里说，他是，就是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耶稣被称为是首生的，并不是说耶稣是被造的，而是说他有对这个受造界拥有完全的权柄。这个权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见他对受造界有完全的权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在水上行走，他在从死里复活走出墓地，就是看到他拥有这个对世界这些的权柄。所以当神创造亚当，先把他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意味着亚当有这个首生的所附带的这个权柄，特别是神将一切的受造界交在他的手下，让他去命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同样是从这个神命令男人看守园子，在园子里工作，而看到神赐予他权柄和责任。创世纪2:15是神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男人的面前并且让男人给这些动物取名字，这表明男人对受造界有领导性的权柄。在我们看回看在创世纪1是神创造什么天地光黑暗创造光星辰，是谁给他们命名的？大的叫太阳，晚上的叫月亮，神自己给他的命名，对吧？但是到了2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让谁给动物命名呢？男人亚当。所以男人这里被就是被授予这个创造管理宇宙或者是地上一切的走兽的这个权柄。然后我们才看到女人被造。Okay。而且女人被造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是什么？帮助者，对的，或者说合适的一个帮助者神给了亚当权柄，甚至来给谁命名？他的帮助者。所以他叫这个女人这个被造的人称为是女人，是亚当给他的名字。所以在这个有权柄命名的时候，父母都有权力给孩子命名，对不对？当你给什么人命名的时候，就表示你对他有一些的权柄存在所以在3里面，我们看到神是在亚当沉睡的时候造的夏娃，表明夏娃的受造是谁发起的？神。谁成全的？神。亚当有没有功劳？没有，他睡着了，
奉献了一个肋骨。
这肋骨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所以他没有参与，他没毫无功劳就算男性常常想称自己有功劳也不行所以亚当夏娃在创造的这个一件事上的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一个人创造了另外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创造的目的不一样，所以在角色的和这个功能上也不一样。在夏娃尚未出现的时候，是亚当单独的他自己一个人得到了神的命令，授权来修理看管这个神的园子。但是当在夏娃被造以后，神给他们命令不太一样了。神叫他们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在 夏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叫亚当去修理看管神的园子。当亚当夏娃同时存在的时候，神叫他们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个地。所以有一种不同角色方面的命令。好，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神是先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是给他长子的名分。第二，神创造了夏娃，让亚当给夏娃命名。所以这方面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神对这个角色跟这个权柄责任是交给这个男性。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堕落的描述里面看到男性的权柄跟责任。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神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蛇来向女人做的试探。为什么蛇，也就是撒旦，先向来问女人呢？我们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女人比较心比较软，比较容易被吸引，被好看的东西吸引。不信的话，你带她去商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其实不是，不是女人比男人在道德上更软弱或更差劲，或者更容易犯罪，不是。蛇试探夏娃，是因为这给亚当的权柄带来直接的挑战。撒旦他的枪所瞄准的是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是亚当做领袖，夏娃作为帮助者。撒旦的目的是要破坏神所设立的秩序，颠倒这个秩序。神所设立的秩序是什么呢？第一，男人需要顺服神的带领；第二，女人接受男人的带领；第三，男人女人共同看守管理这个世界，顺服神。所以这是神所创造的秩序，但是在第三章里面，这个秩序被破坏了，变成了什么呢？第一，女人听了受造物的话，不是男人的话，是受造物的话；男人听了女人的话，而不是神的话。而且他们两个都不听神的话，所以撒旦先要欺骗夏娃，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破坏了亚当的这个领导权柄，他就拆毁了神所有神为亚当所创造的美好啊。所以这是撒旦的目的，他的技巧。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那里说到什么？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是女人先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犯了悖逆的神，神来的时候是呼唤谁？呼唤亚当，不是呼唤夏娃。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男人要为整件的事情来负责任，因为是男人放弃了他作为带领者的责任。所以当撒旦来这个征战对撒旦的征战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亚当跑到哪里去了，可能去遛狗去了他不在，他让女人面对这个挑战，自己面对这个引诱，他没有去保护他。所以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神也是在宣告，重生的宣告他所创造的秩序，是亚当。所以神把亚当先放在园子里面，神给从亚当身上造夏娃，而让亚当给夏娃有命名的这个权柄，在堕落的世上。是魔鬼来想拆毁神创造这个秩序。那么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宣告咒诅的事上，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很清楚亚当的权柄和责任。我们读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那里神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请注意，这里的经文不是说神建立了个新的角色，而是说原本的角色，就是神创造人堕落之前的那个角色，被罪破坏了，带来了后果，受到咒诅。十七节那里说，又对亚当说，你既从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生出荆棘和蓟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和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来而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这样子读的时候，你已经听到 我着重这个你字哈，是单数字，可是你没有讲到是你们，是你。所以对女人来说，神宣布这个咒诅主要是针对她和丈夫的关系。我们其他的经文可以看到，以及就是16节啊，看到这个她跟丈夫中间的关系对后裔的影响。他犯罪败坏了神所授予他这个夏娃的责任和这个责任的领域，就是他本来是应该做丈夫的帮助者，但是他悖逆了，所以他在这个关系上就受到咒诅。那对男人来说呢，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男人所领受的责任和领域是工作和供应妻子所需要的这块土地啊，这个土地现在因为男人的悖逆而被受咒诅给败坏了。然而罪的影响不单止停在这里啊，创世纪3:19说死亡的宣告也是指向男人的啊，因为他是首生的，他需要先知道自己会死。亚当是人类的元首，他受造界是为他的缘故，为你的缘故而受了咒诅啊，这个责任是在亚当的身上。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这是神对亚当说的，不是神对亚当和夏娃说的这些的咒诅。所以当亚当要为犯罪负首要的责任，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说，罪是因一人，不是二人，是因一人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创世纪3我们看到这个一人就是指的亚当，而看到这个亚当或者是男性领导的次序。所以很明显的，根据创世纪1-3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经文，神所授予男人的领域里面，神要男人尽他的责任，使用他的权柄和领导。男人可以接受，可以拒绝，可以逃避，可以忽视，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样做，他们都是以某种的形式在使用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在三方面我们可以看神在亚当在男人在圣经里面的角色。第一个就是从权柄和责任的方面来看。那么第二个所要了解的就是使用权柄的和责任是在哪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呢？就是在工作和看守方面。男人是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权柄？创世纪2:15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他修理看守。这也可以翻译成为这个修理和看守，可以翻译成为工作和照顾，或者是看顾。工作和看顾是男人权柄被使用的主要方式。我们先看工作这个词，这个词意味着是侍奉，或者是劳苦耕耘陶冶啊，这本是男人在园子里面应该有的角色。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男人都是要从事这个园艺的这方面的工作，园子是代表整个的受造界啊，也是亚当蒙召所要工作的领域。是园子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所以弟兄们，我们蒙召是神赐给我们某一些的领域，在某一些的领域里面投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思想啊。这些领域可以包括法律界、工商界、 银行界、餐饮界、甚至教导学校啊，各方面神都参与我们啊，去在这些领域里面投资我们的时间精力，让这个世界可以成为更美善，也借着我们把世界整理好的时候，也供应我们和自己家庭的需要。啊，一个男人，一个忠心的敬虔的男人，第一是要接力去耕耘、建造或者是滋养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事物而已，也包括里面的人。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你告诉我们，丈夫蒙召要去保养顾惜他的妻子，所以同样男人要培养能够耕耘人的心这块土地，不只是外面的这个物质方面的土地，更是心灵的土地啊。所以这有一个人叫做理查德·菲利普，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圣经授权是给男性去工作，特别是提到我们要保养看顾的命令啊，去保守人的心。那么这个观点就粉碎了世界对性别角色的一些的误解，因为世界怎么说呢？世界告诉我们，女性才是去保护顾惜的，男人应当是去征服了以后，就把那些琐碎的事情丢给女人，让她去管理。男人是做事的啊，是强壮的，创造的。那女人是打理后面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家在圣经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女人的天下啊，不只是女人的这个天地。圣经呼召男性也需要保养顾惜这个，特别是保养交给他带领的那些人的心灵，这个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甚至教会的中的弟兄他的朋友的下属、同事、亲戚等等，神都要人男性去保养顾惜这些人的心灵。所以这是工作方面神交给人男性的权柄和责任。在第二个，我们看到看守方面，看守是第二个动词啊，这个动词意思就是好像士兵啊、牧者啦、教会的祭司、旧约时代祭司、先知，甚至包括神自己，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保护的意思。所以从圣经的角度啊，男人一方面要有这个供应的一方面手里面操作供应的犁，就是耕耘生产，另一方面拿着保护的剑，在保护着他所耕耘出来的东西。所以亚当不仅要使园子有出产，还要保护园子里面的安全。所以当亚当夏娃被赶出园子之后，神就立刻设了一个天使来保护这个通往生命树的路。这个保护原文的字，也是希伯来的词，也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一样啊，在保守神所创造的一切，因为亚当在这件事上失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男人，一方面供应，一方面保护神所赐予他的领域呢，在当代文化里面实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有一本书讲到我这名字叫做《我心狂野》，是约翰艾杰奇所做的。他很正确的在哀叹很多的男人女性化了，变得被动了啊。他认为这个男性的魅力不应该是在家庭里面在生活里面而被培养出来的，男性需要跑到外面旷野里面去探险、去露营、去发掘新的东西啊，这是代表男性的这个魄力。但是这个看法呢，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创世纪第二章的描述。这里神要男人去修理看守园子啊，甚至在第三章，当亚当被赶出园子以后呢，神继续的呼召他要继续的在园子外面啊的土地上耕耘耕种 啊，男性的角色不是在旷野，在园子外面被发掘出来，而是神借着所赐的这个领域，不论帘子里面、园子外面，都好像仆人的一样，要来发掘，要来耕耘，要来用神给他的一切的恩慈能力来做事情。所以，一个成为男人，或者是圣经所教导的男人，并不是一定需要有某一些的能力，譬如说去打猎啦，去搭帐篷啦，去爬山啦，去修车子啦，或者去建造房屋啦，不一定是这样，而是不只是这个技能，而是要供应别人的需要，能够用牺牲的爱来带给人他所接触的人的保护。所以在某些的文化里面，也许这是意味着这些男人需要去露营，需要去打猎，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某一些的文化里面，这也意味着男人可以做一个很温柔的、很和蔼的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啊，他也许可以写很多的诗，啊，他可以穿很多优雅的衣服，啊。好像美国现在有一些叫做 metro sex， 就是不是男性，不是女性，不是女性，而是在城市里面一些穿着很好、打扮很漂亮的一些的男人啊，这也可以。所以从来也许有些人从来没有爬过一座山或者征服某一件事情，但是他仍然可以活出一个男性的角色和男性的身份。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一个是神讲到神给人男性的权柄和责任，第二我们刚刚讲到在工作和看顾方面来执行他的运用他的权柄。那么最后我们讲到他用什么态度来服侍做这个带领啊，应用他的权柄啊，这个我们就需要到新约的圣经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路加福音22:24-27那里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来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头里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为谁为大？是谁是坐席呢？是服侍人呢？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要服侍像服侍人的。很明显的，耶稣说世界上有他这个权柄的架构，教会里面也有他应该有权柄的架构，但是耶稣突破性的提出，当有握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好像世界的权柄架构一样，不是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那些在他权柄之下的人的益处。在神的国度里面，带领意味着服侍，意味着一个无私的男性的角色。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所有的权柄，当我们了解我们所使用权柄的这个范畴以后，我们需要用一个仆人服侍是无私的一个心态来应用做我们的工作。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么在下个礼拜我们会花时间牧师会带我们做一个从圣经的角度来为男性下一个定义。今天我们只是摆设了这个圣经教导的这个根基啊，神是怎么样一些经文来教导我们。那么下一次在下一堂里面，我们会进一步的看我们怎么样定义这个男性。但是今天我想提醒大家，我给大家一个盼望，就是也许你听了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曾经错误的理解了圣经的教导，错误的活出神所赐我性别的角色，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弟兄曾经忽视或滥用神赐给我们的领域和责任，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也许我们需要悔改，承认我们过去 消极的，或者是懒惰的，或者是没有承担神所托付我们的责任，没有足够的去尊重女性，也许我们甚至贬低、羞辱或委屈女性，甚至去虐待女性，我们需要为这些的罪来悔改。当我们滥用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错误的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代表错误的代表神。神查看一切，神会审判我们一切的作为。在座的姐妹们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的男人持续的没有活出圣经的要求，或者是扭曲圣经所描述这个男性的角色，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论犯了什么罪，或者是被如何的得罪，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转向那个完美的男人耶稣基督自己。圣经上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用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当初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吃了树上的果子而被咒诅了，末后的亚当背着这个世界的咒诅被挂在树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第一个亚当辛辛苦苦的吃地里面的出产才能够饱足，末后的亚当用地里的出产使他倍增满足许许多多的人。第一个亚当死后归到尘土，末后的亚当因复活而从尘土里面站起来。末后的亚当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盼望。是的，神需要男人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于那些已经信靠基督的人来说，耶稣已经介入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为我们的悖逆、我们的扭曲真理而承受了神的愤怒与责罚。不单止如此，不单止他担当我们的罪孽，耶稣也为我们的赐给我们灵性的内助，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新生灵里面能够与他同行，并且能够荣耀神。所以对这因男人而受到伤害的姐妹来说，基督是我们忠诚的新郎，他总是爱他的新娘，来保养顾惜他的新娘，照顾他的新娘。所以基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有没有任何问题？几点？差不多了。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祷告以后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继续。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赐下你的话语，也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了解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不论我们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过去的过犯，为我们的疏忽或感到愧疚，我们求你的饶恕。是的，主，我们求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让圣灵来照着来感动我们，来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些能力来掌握，重新掌握你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责任。我们不单只做一个会讨你喜悦的人，也更借着我们的顺服而赐福给我们周遭一切的人，使我们一同能够享受你我们所预备一切的美好。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工作，直到我们真正的了解，完全的了解我们在你创造里面所扮演的正确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可以容神也义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